小光头为什么没有头发呀？请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
本期节目由小雨伞保险亲戚赞助播出。小雨伞提供的专属福利包括咨询体验和疫情出行保障，您可以在 show notes 里点击领取。
欢迎收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一档介绍世界中莫名其妙知识的女子相声节目。我是见谁都好为人师的见识。
我是站在台上拿着笔记本不知道该记什么的捧哏演员姚柱。
我是学会了年糕十八吃的歪歪。
哦，哪十八吃？
听着有点怪怪的啊，
不是你说呀，我要听的。
蘸白糖，
嗯。
蘸黄豆粉，
嗯，
蘸白糖和黄豆粉。
哎呦，
你还给我记数一个，
我数着呢，三个了。
放那个红豆汤里面，
放红豆汤，
寡吃，
嗯，
加酱油，加酱油加海苔，然后放酒酿里面。啊，我都凑不出十八个一缸，
这才八个。
哎呀，没关系，你想韩国年糕那种就是炒年糕，对吧？
不是，但我买的是那种块状净饼年糕。
你管他呢，反正都是年糕。
行啊行啊，现在炒年糕，现在炒年糕啊，行啊，青菜炒年糕，韩国辣酱炒年糕，哎，然后再放还什么芝士炒年糕啊，是啊，
对啊对啊，
排骨年糕、
胖
花
年
糕，
肯定能数到十八种。我跟你讲，反正不就是年糕吗？哪个不会吃啊？能吃能吃都能吃。今天这期节目呢又是一个炒冷饭节目，最近我主说的节目略微有些多啊，我们希望下一期节目让我还是出一个年糕十八吃，就只说年糕不提别的啊。今天这个节目呢是我可能十一月份的时候还是十二月份的时候跟大家说过，我去上过一个公开课，然后去听那个教师讲了一些很多什么古罗马的八卦，非常开心的那一次啊。
对对对，在坟里面跟别人怎么怎么样啊，不尸体的那一期
公主坟啊、哎、对，那一期公开课呢我讲的是一个这个但丁的神曲啊、
嗯、
但丁的神曲呢我之前是没看过的，我现在也是没看完的、哎、我就不能说这个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没看完吧，毕竟我还是认识一些就是博士论文写神曲的人啊、
哎、
但是总体来讲呢，你说这么一个书能看完的人，我敬他是个汉子。
我记得有三是上中下文。
对对对，
你就别说看不看完吧，简直给我们这期节目写了个提纲，我今天上来一看说，哎呀，这个提纲我是看了，但是我也没看懂啊，所以我这是站在台上我拿着笔记本我也不知道该记什么。
哎呀，就是大家先可以讨论一下对于这个神曲有什么了解，就是听说过这玩意儿没有，它是个啥，就是像我们祝工这样的对于古代的这些东西了解不是很深的朋友呢，对于神曲或者对于但丁都有哪些一星半点的了解没有呢？
什么但丁是那个白衣服穿着红夹克的人吗？
不是红夹克是什么东西啊？
红皮夹克，红皮夹克的人。
皮夹克，哎呦
哎呦，但丁是不是去什么地狱里溜了一圈的那么个人？好像还不读合同签了个协议的吧？
好像没有签协议，那是浮士德啊。
哦。
这是两个老梗，就是怎么说呢、哦、现在的日本动漫里面最喜欢的两个老梗、
哎、
一个是但丁下地狱然后整一些什么七宗罪这些东西，
对， 对，
对，
对
吧、嗯、还有一个就是浮士德和弥菲斯特签协议。
哦，那我弄反了、
比如说魔法少女小圆和那个 Q 比签协议这个东西，然后要把自己的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卖给人家、
哎、
基本上就是这是两个陈年老梗啊、
嗯、
一年到头都会出现的。我还是呢，我还是除了穿红夹克还有什么知识储备没有、
哦、我就是我记得那个译林出版社的他那套神曲那插画特别好看、
嗯、
所以我小时候是当图画书翻的，我就光看插画不看内容。
不是好看在哪里，是觉得地狱很美吗？
红不拉几的
穿皮夹克、
那个、人黑白的人黑白的那插画是就特别的精致
啊。他有画那个地狱长什么样不？
没有，我就记得长长的楼梯了
啊。对对对、嗯、神曲出来了以后呢就有很多人去给他们画插画，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很有名的很精彩的。我不晓得这些是中国人画的还是比较老的版本。
不是，是多雷的那个插图、
啊、
就是后面一段时间才画的，然后但是就是挺出名的 一版插画。
有趣。然后呢，那这期节目呢怎么说，大家该睡的睡啊，大家
该改作业的改作业。
我已经拿出了我的动森。
该改作业的改作业、哎、该玩动森的玩动森、
哎、
刚才背景里面唱歌的呢欢迎大家在背景里边唱歌啊，反正这就是这么一期节目、
哎、
我上次去串台跳岛的时候，肖老师在那里介绍狄更斯啊，介绍圣诞颂歌、
哎、
介绍的那个剧情之长啊。
肖老师可爱介绍狄更斯了吧，我怎么觉得肖
老师一天到晚就是讲
狄更
斯。我认识他十几年了，一天到晚就 就是在讲狄更斯，不讲点别的
专家，
对吧？他这专家呢上来说狄更斯，然后在那假装睡觉，我说你还能讲快点，给我讲重点还好，说出重点嘛。然后底下评论区就有人说，来上跳岛的人啊都不愿意听文学作品，是吧？那行啊，没事，我们今天跟你说一个文学作品，我倒要看你睡不睡啊。
我求求你了，你还是去跳岛说吧。哎呀，我的妈呀，我是一个农场天地节目、
啊、这个本期是一档安眠节目，希望大家在睡觉前听啊。
快过年了，怪累的，都要加加班吧，都要调调休吧，啊，多睡一睡。
做广告了，做广告了，
做广告了，做广告了。
哎，本期节目由小雨伞保险经纪赞助播出啊！小雨伞成立于2015年，是中国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的全国性保险经纪公司，以严选加定制的方式提供优质的保险产品，有优质的顾问团队提供一对一咨询、核保和协助理赔的全套服务。
疫情期间，北美新闻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因为新冠疫情或者所在的行业受到疫情的影响，导致无法持续工作，家里一下子就断了经济来源，信用卡账单堆成山还还不起的苦哈哈的故事。
苦啊
苦啊！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20%的50岁以上的全职工作者发现新冠疫情会逼迫不得不推迟退休，其中中产家庭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想退休都退休不了。
而且中国各地啊，近期这个病例也在增加，比如说一不小心喝了一杯奶茶，哎呀就被隔离了、
哎、
很多出差的朋友呢被他影响的也不少啊、
嗯、
虽然在咱们出生的时候可是万万没想到人生会碰到这种全球性大瘟疫这种事啊，但是除了全球性大瘟疫以外，比如说生产大病啊，什么行业不景气丢了工作啊等等，这些意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嘛、
哎、
比大瘟疫还是要高不少的嘛，
夕阳产业警告了呀、嗯、
所以说呢，新冠期间的各种新闻也是给了大家一个警示啊，购买一些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等，可能不光是未雨绸缪，而是实际需求。
哎，这个小雨伞能够让您很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保险，这个不光是碰到大病大灾时需要的重疾险，人生中可能碰到的稀奇古怪但又合情合理的意外，也可以通过保险获得一些赔偿。比方说这个出租房水管爆了，然后家被淹了，
哎呀这个哎呀，
或者是没有关窗，对不对？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啊。还有什么厨艺过于精湛、
哎、
或家庭电器老化导致火灾，
进入了豆瓣炸厨房小组
啊，出去上了个班回家突然成了密接，被强制隔离2周，
哎呀
惨，对吧？这个家里小娃不小心吃了不该吃的异物呛到造成意外，或者是去邻居家串门被猫挠了得去打针，哎，这肯定不是芋头啊，芋头干不出这种事的啊。或者是什么家里的狗偷偷吃了一盒巧克力需要送医等等，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哎、
我身上发生过啊，
掏出我家的双氧水啊，刚买的。
这些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都是成年人需要应对的悲惨日常，哎，成年人活着很悲惨啊。这种时候呢，如果有人赔你一笔钱让你装修房子，或者是带家里的熊孩子去打疫苗，或者替你叫隔离的外卖，这个总是好的吧。
哎，如果您也有这样独特的需求，又不知道上哪儿搜索更适合自己的保险，可以试试小雨伞，他们拥有平安、国寿、人保等多家合作伙伴，不同品牌的多种产品任你选择，各种服务能在线上快速完成，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看懂保险合同条款。如果您也是一个一看合同就睡着新人啊，可以帮您匹配合适您的保险组合方案，评估理赔条件，轻松准备理赔资料。如果你已经买过保险了呢，小雨伞也可以帮您分析现有的配置是否合理。在理赔方面，小雨伞目前已经协助理赔案件超过40万余人次，闪赔产品最快2分钟结案，只要2分钟，泡面都不泡完，
巧克力还没吐出来那边就已经结案了，对吧？
哎，
对啊，现在呢小雨伞为您提供原价68元现在只要1分钱的咨询服务、啊
哎、
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预约链接，或者呢、您可以关注公众号小雨伞，回复关键词世妙、啊、世界的世，莫名其妙的妙，获取、领取的同时呢，小雨伞还为您提供了非常实用的疫情出行保障，集中隔离可获赔150块钱一天，最高可赔14天，
这太实在了吧，
特别实在，没有健康告知，没有等待期，领取第二天就能生效。
好嘞，广告完了，广告完了。
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神曲吧。我们都知道它叫神曲，但是呢它实际上就有点像是那种神的喜剧，叫 Divina Commedia、对吧，这个 Commedia 就是这个 Comedy 的这个东西、它为什么是个喜剧呢，对吧？你说一个人他又是下地狱在这里面转来转去，一看见的人都怪悲惨，他为什么叫喜剧呢？你们猜一猜。
不是，你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背景知识吧，这
要倒到哪儿去。你先问，你先问，
你先往回倒一倒，你这是谁写的，他在多大的时候为什么写这么一玩意儿，对吧。
啊、行吧，反正呢就是这个但丁他以前是个当官的、他呢当官当的还不错，他在1300年啊、被选为1300年，大家想想是哪年啊，反正我是搞不太清楚。1300年就反正中世纪吧，中世纪那么老长、就中间的一节、他这个被选为了佛罗伦萨六名行政官之一，
是一名意大利的朋友啊。
啊，对，意大利的朋友啊。他呢这个佛罗伦萨当时还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城市吧，虽然现在过去一看可能也就5个平方米，就是过去挤全是游客是吧，所有人都挤在那个桥上面拍照、所有的那个小店里面卖的都是义乌纪念品啊。但是呢就是佛罗伦萨当年还是一个政治上文化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被选为了佛罗伦萨六名行政官之一、就大家想象一下，等于大概是个什么上海的区长、对吧，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你的政治权力啊等各方面还是挺大的。
是，
但是呢当时的佛罗伦萨就不像可能现在什么上海北京比较和平一点，对吧，就是当时呢、他会搞这个内讧，比如说什么黄浦区的跟长宁区的不对付啊，
哎呀，
然后他们就是佛罗伦萨就两党就内讧了，内讧了以后呢、他就成为了牺牲品、所以呢他虽然年纪不是很大的时候30岁吧，30多岁、我忘记了40的，反正他30多岁的时候
人到中年嘛，
哎，人到中年的时候当上了一个这个行政官，非常厉害。但是呢没多久1302年他就被放逐了，他就被赶出去了、就再也不能回到佛罗伦萨了，是这么一个一上去就夺王就下来的这么一个过山车一样的体验啊。这个心情呢是非常大起大落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个是这个仕途上的。然后呢他同时还有一个
老婆跟人跑了，
哎，怎么说话呢
拐了别人的老婆跑了
你们是不是之前听那个忽左忽右那期节目啊、听完了以后意犹未尽，就还觉得还在抢别人老婆啊、是吧。就是这个但丁呢这个神曲里面有一个女主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主角、叫这个碧翠丝，碧翠丝，
碧翠丝
对吧，听着就是
一个东北来的腌酸菜的那种，
对对啊，
翠花儿。
是他小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可能就是7、8岁或者之前母亲就去世了、是从小就是没有获得什么母爱、但是呢他在9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女邻居，然后对他非常好、年纪也比较轻，然后呢就成为了他心目中爱的象征，然后这个就是这个 Beatrice 这个人的原型、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爱情方面呢主要还是一个对于漂亮的比亚特里斯这个人的追求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其实我觉得比较模糊啊，就不像说走我老婆对吧，就是这个女的怎么怎么非常具体的一个，她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书里面呢她在地狱和炼狱之间那一段有一个向导，这个向导是维吉尔、这个有一些比如说玩了一些游戏的里面人可能就对这个比较清楚，就是维吉尔和但丁好像是一对好基友，虽然他们俩不是一个年代的，差了可能也就个大几百年吧，
哎呦
反正就是差了很长时间、但是在神曲里面他们俩是一对好基友、到了这个天国呢他的这个向导就是这个碧翠丝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碧翠丝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跟维吉尔差不多的啊，离他精神上距离很近，但是现实生活中距离可能没有那么近的这么一个人。
什么敢爱就要去追吗
差不多吧，所以就是这个背景知识嘛，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样子，对吧，就是中世纪的时候、这个宗教就不像我们之前讲的就什么古罗马古希腊的时候那么开放、大家写了一个书都是什么男同性恋啊、互相发现对方才是真爱这样的东西啊，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呢、稍微就比较惨一点就还有像这个但丁他本人在政治生活中啊过得也不是非常顺利啊，所以说呢就中间就出现了这些很多像我还是在插图里面看见的一些就怪吓人的东西啊，之后我们可以慢慢说、然后呢那我们就给大家说说这个神曲它为什么叫做喜剧吧。
哎，对对，
刚刚的问题还没有解答，
为什么呢，
对吧，我们现在心目中的喜剧都是一些那种段子合集、就是或者说它 happy ever after 就是那种恋爱喜剧，对吧？
对对对，
就这两个人，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王子和王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王子和仆人幸福的……哎，我怎么越说越乱？
怎么回事？王子找多少对象啊？这王子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啊，这人。
对对，就这种情况，对吧？
嗯、
然后呢，就所以说。这个 comedy 概念上它一方面它可以是很好笑，它是这种很世俗很好笑的一个东西、
嗯、
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是比如说结果好就好就这么一个概念、
嗯、
所以呢神曲它是先下地狱再上天堂、
哦、
它先去地狱然后再去炼狱、
哦、
最后它上天堂了，所以呢它至少结果是好的，
也算是一种 HE 啊，
哎 HE 了，
就中间虐死了都可以啊，但就是最后一章告诉你突然的就跳了说啊这两个人 happy ending 了就也行，
对
的，算喜剧行吧，过程不重要啊，
过程不重要，我们这个莎士比亚说了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就是只要结果好就可以了，重点不要看，看了也没得关系，对吧、
嗯、
还有一点呢是因为他用的是这个意大利的口语，他用的不是这个拉丁语，之前的很多这些就诗歌比较严肃的东西啊，就是什么悲剧啊反正之类的很多东西都用的是这些怎么说呢文人用的这些语言，他用的不是这个土话、
嗯、
但但丁写的这个呢就有点像是用的是意大利的土话，所以他就非常的接地气、
哦，
接地气的东西呢非常世俗啊等等的，
年糕十八吃啊这种类型的东西、
哎、对对对对，写一些年糕十八吃这些东西，写一些这个里面也出现了一些就是不像维吉尔那样的大诗人、啊嗯、里面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小一些的角色，这些角色的故事也比较感人啊等等的，所以说呢、
嗯、
在这方面用意大利土话方面也可以说它是一个 comedy、
嗯、
所以呢就是这么个概念吧，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说它好笑吧它真的说实话也一般，毕竟就是谁能看得懂那种什么古代的意大利的什么三行体，哎呀我真是、
哎、
等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三行体叫 terza rima、
嗯、
这个意大利我全都不会讲啊，所以我都用这种 Chinglish 口音给大家读啊terza rima 我们有一个朋友去了一趟这个科莫湖、
嗯、
从米兰火车站回到了巴黎以后、
嗯、
然后跟我讲说我感觉啊这些意大利人讲话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天津口音，
天津口音
说为什
么
呢，
为什
么他说我去那个米兰火车站听他们那报站都说的是米兰哦颤塔嘞，说这哎这听着挺像天津口音的，所以我的这个意大利语的水平就大概就是那种听着这挺像天津口音的这么一个水平，大家就凑合听听，我说出来的东西都是错的就不要跟我计较啊，反正呢就是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文章它到底是个什么结构，因为刚才我还是说这个书有三大本对吧，非常长、
哎、对对对，
基本上像我们这种小学生呢看完第一本以后就哭着把它放回去了，或者说看完第一本的前20页以后就哭着把它放回去了。
哎，我能再问一个背景问题吗，见识是为什么要看这个玩意儿啊，
就他们让我教这个，
哎呦赶鸭子上架、
啊、
这是
哦，不是读的那种什么神曲 for dummies 这种样子的摘要文章
spark notes 是吗，
对啊
对 spark notes、
嗯，哎呀是差不多吧，因为它这是一个文学史课，里面有大量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内容、
哦、
但是呢就是你作为任课教师吧也不是所有的都读过的、
哦、
所以我们有一天就任课教师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偷偷交流，大家说有没有读过 Spark Notes、
嗯、
各种各样的 Spark Notes 大家都读过、
嗯、
对吧，就是各种古阿莫带你三分钟看完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大家在这个私底下都翻一翻啊，反正就是你说你以为教师都看过吗，其实真的也不一定那么多呢，对吧，
教师也都是胡诌的，参加了一个读书俱乐部听隔壁的 Stephanie 给他说
所以他都是就是听那种什么二倍速的那种 lecture， 然后听完了以后就是大家当场给你炒冷饭是吧、
哦、那不就是我本人吗，上学的课都是这么背的，
你就多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多听我们说你也可以吃了吐拿出去炒冷饭
上去一说大家说这玩意儿有没有 fact check 一听全是错的啊大家如果真的要炒我们的冷饭一定要 fact check 啊、
嗯、
这个给大家说了他这个文本结构啊，他一共有100篇100个 compo、
哎、
就是100个歌，这100个歌呢它分成第一章的一个叙事、
嗯、
然后下面不是有99篇吗，99篇分别是33个地狱33个炼狱33个天国，就正好给它分在这三个里边，
我觉得这个哥们儿好像有点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啊，这感觉有点强迫症啊怎么回事
哎，就是因为以前这些怎么说呢、
嗯、
这个宗教上面有很多比如说三位一体啊等等这些、
哎、
对于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对吧、
嗯、
所以呢他不光是用这个三 行体，它还得用这种就是三加三加三的这么一个、
嗯、
一个东西，加起来正好100啊，听起来稍微有点中二。但是呢，就是当年还没有中二这个概念，当年呢，人家就是真的是比较相信这样的东西的，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所以说，一般人呢，他当然是按照这个走的顺序，因为他先去地狱，再去炼狱，再去天国嘛，按照这个顺序读。哎、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说，你可以横向的读，就是啊，像我一样去做横向，
做横向
怎么回事？对，然后就是说，你可以比如说先读一篇地狱，然后再读一篇炼狱，再读一篇天国、嗯，然后进行这样的这种文本比较，好像也是一个，也是一种做法。
哦、
你要是闲到特别没得事干的朋友呢，可以去试试看啊。我反正没有试啊、
嗯，
但是就是跟大家说说是有这么一个事儿的。
嗯，
然后呢，你说一本这么老厚的书，它里面都写些什么东西？
写什么呢？
你就大家想象一下，比如说我要是写一个我下地狱玩了一圈，然后又上了天堂的这么一个故事，你能在里面塞多少东西？
嗯，
对吧？就如果你要是一个什么天涯起点，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这些写手吧，你要在里面塞点东西，然后能卖出去，你要往里面塞点啥？
哦，就什么你从地狱醒过来，然后你发现身边有一个妹子，然后你就带着妹子一路收基友，然后
后宫是吧，
一路的打下去，然后最后你挑战大魔王、嗯、然后挑战完了大魔王了以后，然后 happily ever after 这种样子。
我感觉歪师傅写的这篇可能要比神剧好看、哎、毕竟有后宫
不是，也得看看你这个是怎么签的对吧，你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这个更新合同如果是一直签，这个内容就会比较水。
总之呢，就是这个书啊，它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精彩的，就它就也有一些精彩的剧情了，但是它里面很多塞篇幅的东西呢，它是一些作者的知识储备，就是它有点像一个百科全书，它里面塞了好多乱七八糟的、
哦、
就是有用的没用的知识，
所以是一个山海经的概念对吧，就是给你介绍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也有一些就是它比如说它对于什么文学啊、什么艺术啊、修辞啊这些东西的理解啊，然后有一些故事、
哦、
但是就是中间塞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这些知识，
就是百度百科翻到哪一页就往里面塞哪一页这种感觉。
哎呀你们这些人啊，就总之就是人家当时懂得多嘛，人家为什么要给他写成一个百科全书的形式呢，就是他同时他是一个史诗，然后是一个自传，然后还有这么一个爱情故事，他和这个毕特斯，可能还有基友情，他和他想象中的这个维吉尔老师傅的基友情，虽然维吉尔根本就不认得他、
哎、
啊，维吉尔想说怪在哪个啊，对吧，
我的 imaginary friend， 我想象中的朋友，
对对，哎，说的好惨呀，我的 imaginary friend、
哎、
对，他写成一个百科全书的形式、
嗯、
是因为就是这种百科全书里面叫做 encyclopedia， 那个 encyclo 就是有一个这种把一个圆圈一样整个包进去的这么一个概念、
嗯、
就是他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的体系，因为呢这相当于是讲了他整个人从下地狱到下炼狱到上天堂，这是他一个整个的过程，有点像是认识他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
哦、
所以呢他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他这个整个人的如何接受教育的过程给他塞进去、
嗯、
然后就是说通过写这个书啊，展示了我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我自己的这么一个、嗯、一整圈的这么一个过程，有点像是一个他把这个写成了一个朝圣之路的这么一个概念。
怎么有点自我精神分析的感觉啊、这个
那个时候还没有精神分析这一说啊，但是怎么说呢，也是有就是给自己建一套体系，然后把它完成、
嗯、
然后就相当于也是一种神学方面的一种行为吧，我感觉啊，
嗯，
总之就是说它里面这个所谓的百科全书嘛，里面就有很多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什么通识教育的东西对吧，就是通识教育嘛，就跟什么语言有关的知识和跟数学有关的知识就分这两种，以前古代人都很有意思的就是只分跟语文和数学两个科，
我们小时候那个小学三年级以前还不上外语还都没有语数外，就只有语数两门、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古代古希腊人也认为就只有语文和数学，但是这个语文呢、
嗯、
它包含的东西就不光是语文了、
嗯、
它有什么历史、啊、诗歌、哦、修辞学，修辞学就是像我们这种啊，就光靠吹牛，里面讲的也没有什么内容，就光靠吹牛获得听众的这种行为呢，就叫做修辞学，
修辞
大型修辞节目，
靠胡搅蛮缠胡说八道啊、
嗯、
获得听众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跟数字相关的就是这个数学呢，它不光是有数学什么算术几何、
嗯、
它还包括音乐，因为它音乐要打拍子，他们就认为音乐也算数学
也没问题哈，没毛病。
对，然后你学完语文数学以后呢， 你的目标就是要搞这个伦理学，搞形而上学，搞神学、嗯、就是你这个跟这语言有关的知识和跟数学有关的知识学好了，你就会解放灵魂了。你解放灵魂就是那些没有用的知识、哦、像学造船、学造房子、嗯、学修电脑，这些都是有用的知识、嗯、啊。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没有用的，用来解放灵魂的知识，最后的目的就是搞神学，搞形而上学，搞伦理学。
哎呦，
所以呢就是这个书呢大概就是他整的这一套东西，
嗯，
大家可以稍微理解一下。所以就是说一点儿用都没的，讲实话就是一点儿用都没的。但是呢人家认为伦理学和神学这些东西重要，对吧，就是追求他的精神世界、嗯、也行吧，
也行啊，
也行吧，
嗯。
然后呢，哦，刚才跟他讲那个三行体，我还没说他什么是三行体。这个三行体这个韵呢压得很奇怪的，他押韵压的是 ABA BCB CDCDED， 就是它
什么意思呀？
我给大家用我的假意大利语读一下它这个每一句话的结尾，它是
等一下，我先笑一会儿啊。
哎，怎么回事呢？它比如说第一行就是它是 Vita、嗯、Oscura Smarita、嗯、Dura Forte Paura Morte Trovai Scorte、Ventrai 还有 Ponto Abandonai，反正就是有一种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个概念。
哦，就是
听得出来，
第一行里第一个词和第三个词押韵，中间夹一个词，
对对对对，
然后中间夹那个词就成为第二行里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然后中间再夹一个新的。
A B A B C B C D C D、嗯、E D 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就是很有节奏感，
有一种就是织毛衣的那个感觉。
对、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特别像织毛衣、嗯、所以它这个每个句子你就有一句它一直在往前一直在往前、嗯、但是呢就是又有点那种前后滚一滚一滚，
就往前走两步往后走一步这种。
对对对对对，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跳呀跳呀一二一这么一个概念啊、
哎，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他的这个诗呢他一般都是这种形式，但是现在人基本上不给他翻译成那个诗歌体了，因为翻译成诗歌体太累了、
哎、
现在大家基本上给他翻译成散文体、
哦、
翻成散文体呢就感觉好像容易读一点、
嗯、
因为你至少翻正看个故事嘛，对吧，你看那个诗、嗯、古代的诗你也看不懂但你以为翻译成散文体大家就看吗？可能也不看啊。总之下面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开头，这个第一个扛头，这个叙事。
嗯，来吧说一个吧。
啊，反正之前呢大家听过一个忽左忽右讲什么尼采啊那些人的八卦的，尼采呢他写过一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上来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在山里面啊，突然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个山里面，然后他说他要下山啊，然后中间碰到了三种小动物、
嗯、
那个呢就跟这个神曲的开头非常像、
嗯、
然后给他读一读这个神曲的开头，大家先睡一会儿啊。
啊，来来来，我先拿出我的动森啊。
哎，拿到动森了，好，我给他读一读啊。
来来来，
在人生的中途，我这是中文的，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
嗯
啊，要说明这座森林多么荒野艰险难行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啊，只要一想起它我就又觉得害怕，它的苦和死相差无几。但是为了诉说我在那里遇到的福星，我要讲一下我在那里看到了其他事物。
遇到了什么什么星？
福星就是他的好基友韦吉尔。
哦，
他呢碰到了这个韦吉尔、
嗯、
所以呢就是讲他说他遇到的福星、
哎、
然后后面呢他也遇到了三种动物，跟查拉图斯特拉的开头是非常像的。
嗯，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比较有意思，他上来第一句话说在人生的中途，
嗯，
对吧，就故事一般人都是从头开始的，
哎，
他是从中间开始的，
人到中年了，
上来就是感觉好像已经讲一半了啊、
哎、
就已经人到中年了。刚才我说搞不清楚是三十几岁还是四十几岁，应该是三十几岁、
嗯、
因为人生的中途对他来说应该是三十五岁。
哦，
因为他活了七十岁吗？
好像并没有活到七十岁，非常不幸
啊。反正他认为呢三十五岁是人生的中途，然后呢这个设定的点也是非常的，讲的难听一点就是中二，但是在当年呢、
哎、
就是一个非常的符合这种基督教教义的一个概念、
嗯、
他呢就是设定的这个开始的这一年是1300年。
嗯，
1300年呢就是他被选为这个佛罗伦萨六名行政官的那一年。
哎，
但是呢他马上就要被放逐了，就是他写的时候已经不是1300，已经过了、
嗯、
但是他把它设定在1300年、
哦、
这一天就是他设在一个 Holy Thursday 的一个耶稣受难日，耶稣受难日、
嗯、
好吧，耶稣受难日烦死了
哎，
你这自我矫正更还行。
是啊，就是我想说，就是谁管那么多啊？你这哎呀，什么还有什么上海人还管他叫什么鸭酥，
哎，都一样，黑素啊，
黑素对吧？啊，黑素子啊，就是这个耶稣受难日，全天下没有谁名字比耶稣更多了。然后当时呢，他这个35岁嘛，就是因为旧约诗篇的第4篇第90节里面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所以他认为啊，这个是70岁，
行吧。
然后呢，就是但丁就认为人生它是一个拱门，他是要先上到一个拱门顶上，然后咚就下来了。对他来说，他的人生也是这样，他到35岁的时候怪当上了区长，当上区长以后非常开心，然后马上就碰到这个内讧就下来了啊，就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呢，所以说就是他在这个人生的中途呢，就不光是他人生的中途，然后还有对他来说这种社会啊什么之类各个方面的这个在这个正中间的这个点上马上就要下去
最高点。
对，然后呢，但是他不是讲下去了以后还要再上来嘛，对吧？他先下地狱，下完了以后他抱着一丝儿要上天堂的梦想，他最后还要以 comedy 结尾，对吧？他马上还要上来，搞得跟坐过山车一样，就哎呀，
这过山车也不行呀，在最高点停了。那要一直吊着多不好，
都要停一下的，都要停一下的，
都要停。
不是，他这不下来了，他这个是就在上面就停住了。
最后是 happy ending 是吧？
然后呢，他后面讲说，我不清楚我是怎样走进这座森林的，但因为我在离弃真理之路的时候充满了强烈的睡意。然后呢，但是走到使我胆战心惊的山谷尽头一座小山脚下以后，我往上一望，瞥见山间已经披上了指导世人走各条正路的行星的光辉。
哎呦，
就是说他呢现在在一个不知道在哪国，他本来在真理之路上，然后他现在找不到真理之路，他也忘记他是怎么背弃真理之路的，结果跑到了一个森林里面。然后呢他看见了行星的光辉指导他去走正路。然后这哥们儿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去走这个路
啊，
他就顺着荒凉的山坡走去，然后就回头了。反正就是说他没有顺着那个行星往前走，因为他说了那个行星是指导世人走各条正路的行星。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没去那边。
为什么呀？
就人到中年要有点小叛逆。
买一辆保时捷啊，红色的。
对，然后呢就有一个说法，就是他对于这个哲学和文学或者哲学和诗歌之间这个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像冲突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他哲学呢他就 offer 你一个解决方案，跟你说知识就是美德啊，真理就是救赎，法国就是培根，还有什么
毛就是美美就是毛，哎，秃就是丑。
哎，对对对，就这些东西，他就是认为呢这个东西比较的直接了当。哲学就跟你说，比如说柏拉图的有一个洞穴寓言。
对对对对对，
洞穴寓言怎么说的呢，就是说你在一个洞穴里面，大家都坐在一圈，中间是一个火，然后呢你是为手绑着面对着这个墙壁，然后你看见的东西呢都是墙上的倒影。就是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真实的，所以呢你要是一个哲学家的话，对吧，你就是懂，你知道知识就是美德，法国就是培根。然后呢那你就起来走到那个洞穴外面去，你出去了以后发现外面的东西才是真的。所以呢如果你看到这些行星以后，理论上你要是一个哲学家，你就往这个行星的反面就走就完事了，对吧？他就你知道这个东西它是这个光亮的来源的反面，就是你是知道它是一个事实，就是真理就在后边。但他没往那边走，他就在那儿尬游，一开始是没找见，后来他就跑到森林里面去了，后来他就碰到了维吉尔。所以呢他就是没有听从像柏拉图这个理想国里面说的这种道理，就是告诉你说哲学的道理就是要回头去真理之路。但他没去，他去转了一圈以后找到了维吉尔。所以呢他就是
要走基友之路。
对，他要走诗歌之路，他要走基友之路，他要自己去下地狱。就因为他认为就是这个怎么说呢，真理这个东西你不能像有点像是下载来的，对吧，就是在柏拉图搞出来了，然后你就去就像订阅我们的节目一样订阅一下，然后呢给他下载
一键三连，
你就获得了，对，一键三连，然后就获得了真理，你获得了救赎。
简直说的都是对的，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哎，
没有一句假的。
你要是订阅我们的节目，对吧，然后并且推荐给三个人，你就能获得幸福，获得救赎，获得快乐啊！知识就是培根，
一定是这样的。对的， 对， 的，
哎，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都是真的啊。虽然但丁不是这样，那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这样啊。
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这样的。他呢但丁呢就认为这个事儿我必须得自己走一遭，所以他认为就是诗歌对他来说是一个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一个体验生活的方式，所以他要跟着维吉尔用诗歌的方式，就怎么说，虽然是在幻想中嘛，但对他来说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他要自己进这个地狱，自己进这个炼狱以后 走一圈最后到了天堂，这个事儿才是真的。有点像是你做数学题、
哦、
你给那个结论背出来没什么用、
嗯、
他们认为你一定要自己推演一下才算会了、
哎、
对吧，就是我们小时候数学老师讲的要自己推退才算会了、
嗯、
不然不算会。
你光写个答有什么用呢、啊、是
这是不是那个比如说什么数学考试然后每个理论不记得公式然后都要自己从头推一遍的那种人，这种人有的。
就
建房子你要自己烧沙子做玻璃还是怎么回事，大可不必。嗯，
哎，反正就是他就是这么个人，然后他就碰见维吉尔了。
嗯，
碰见维吉尔以后他就说啊，你是我的老师，我的权威作家，只有从你那里我才学来了使我成名的优美风格、
哦、
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夸维吉尔，然后说维吉尔你带我下去吧。然后他在这里就强调说这个维吉尔是个诗人，他就没有强调维吉尔他同时也有一些这个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的身份，主要是讲他是个诗人、
嗯、
然后呢就是因为维吉尔写了一个埃涅阿斯记比较有名，很多人都看过。
嗯、
但是就没看过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谁没人看这些、嗯、就是维吉尔写那个埃涅阿斯记呢，他就埃涅阿斯他就先是被流放了，最后呢又经过了千辛万险以后最后又回来成为了这个罗马人的祖先，大概就是讲这么一个故事、
哦、
所以呢当时这些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他们就有一些人就认为，如果你一个人啊虽然你可能运气不是很好像埃涅阿斯一样被流放了，但是如果你按照哲学家们说的那样你按照 ABCD 这么做的话你也能获得成功、
哦、
然后但丁就 be like我、哦、不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流放了嘛、
嗯、
但是他就可能是一个比较悲观主义者啊或者之类的吧、
嗯、
他可能就不认为说我按照你这么做我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因为他就认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说就是每个人的境遇都是不一样的，他就对哲学持一些怀疑态度，然后同时认为就是这些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自己经历一遍走一遭然后你才能获得真理啊这些东西吧。
这想法也没错嘛，对吧，你说你书店里摆出来都是成功学的书，你不能都照着别人做，你也不见得能赚上他那些钱，对吧，
对你人家讲了半天、嗯、他爹家里有一个亿他也没得跟你讲这个，对吧，他就跟你说、啊、哎，我这样这样就成功了，
我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然后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加油，你说五百遍也没有用啊，他爹有一个亿这事儿。
对啊，就是说有的人怎么说呢，一方面是这个运气，然后还有就是就每个人的环境差的都太远了，就只能要找出一条自己的路吧，反正就是这么讲也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想他这个行为吧，他自己去写诗了，他也不是正儿八经，真的至少在我们看来他不是正儿八经下地狱对吧，在我们看来他是在幻想中下地狱，
也不是一条成功的路啊，总体来说、
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怎么说马克思主义者来看啊，对吧，我们这种社会主义青年来看、
嗯、
这个行为呢还是比较可疑的、
嗯、
但是呢你要不是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对吧，你要是生活在这个1300年然后呢、
嗯、
你对于这个宗教是比较认同的话，那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了、
嗯、
而且就是同一个话题啊，他还说了、
嗯、
后面有一段说我不是埃涅阿斯我不是保罗，保罗就是也是一个耶稣的弟子叫新约圣经里面有一篇就是保罗写的，
对，
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嗯、
他说我既不是埃涅阿斯也不是保罗，那我是谁、
嗯、
所以他整个书里面有点像是在写说他的情况呢跟埃涅阿斯有点像跟保罗也有点像、
嗯、
但我他跟他们俩都不一样，所以我要找一条我自己的路的这么一个概念、
哦、
所以他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就他不给你一个正确答案，他这个书里面经常会写一些理性主义的知识，写完了以后呢、
嗯、
又开始说啊，人的爱欲，说这个东西哎呀，我也不能强求对吧，就是你看这个女的、
嗯、
她虽然做的事情也不对，但是你看她这个爱情是不是很凄美呢、
嗯、
然后呢过一会儿讲讲哲学，过会儿又讲讲诗歌、
嗯、
一会儿过会儿讲讲这个灵魂啊，说的好像就是这个怎么说你要是怎么怎么怎么样了，你要是信上帝就能得永生了、
嗯、
过一会儿就开始跟你讲一些这个肉体方面的欢愉，所以就是老在两个方面之间这个倒来倒去，不然他怎么写那么长呢、
嗯、
你说
是
对吧，
是凑满33篇呢还要。
嗯，对，所以呢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倒来倒去的东西，下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根本是要下地狱还好啦、
哎、
你在人间过着不开心吗、
嗯、
你想下地狱是因为喜欢吗，
神秘力量的召唤、
嗯、
对，反正就是他以前啊古代啊他们有一个这种伦理原则，像什么阿奎那斯神学大全里面他们有一种伦理原则、
嗯、
就他画一个三角形，大家想象一下画一个三角形，左边是意志、
嗯、
右边是理性，然后他们俩的交汇的点呢、
哦、
叫做 synderesis 叫做良知，就是有点像是意志和理性的纠缠，最后你获得一个他们俩中间的平衡的这么一个概念，
可以吧，
然后他再把这个三角形画成三格、
嗯、
最底下呢是这个自然世域、
嗯、
就是但丁画的这个地狱里面、啊、最开始的几个就是这种什么无节制罪，比如说呢、
嗯、
爱上了一个不什么怎么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怎么唱，
爱上一个不
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哦哦、
就这么一个概念啊。
你说你犯了不该
犯
的错，心
中
满
是
悔
恨、
哎
啊、就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嗯、这就是他们说的无节制罪。你听听看，这他妈是人话吗？
我以为吃了十八个饭团也算呢，悄悄说一句，
其实算，其实算，吃太多也算、
嗯、
等会儿给大家介绍七宗罪就知道了。
嗯，
呵呵
还是受到了攻击就是但丁地狱里面这个无节制罪呢，一般是就是犯的罪行最不那么明显的一些罪行，反正就是他对这些人呢是抱有同情的、
嗯、
然后后面呢就还有什么感官施予，就比如说这个但丁地狱里面的暴力罪，比如说对他人施加暴力、
嗯、
或者对自己施加暴力，什么自杀这些的也算，就是对自己施加暴力也算一种暴力罪、
哦、
这个呢就比之前那种说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的这个稍微要严重一点，就是这是中间的那一层，这个三角形中间那一层，最底下是自然食欲，中间是感官食欲，嗜、
嗯、
就是嗜好的嗜、
嗯、
就是 appetite， 英文我叫它 appetite。然后最顶上呢是这个什么理智食欲，理智食欲呢讲起来就比较严重，比如说你背叛别人啊等等这些、
嗯、
就是一种你明知道你干这个事又不是说你就是哦对吧，你又不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我就是很想吃十八饭团呀，这样的这种就是大家都觉得、可以理解的一些东西，你背叛别人这个事情大家都觉得不好对吧，这些呢就是放在这个理智食欲里面，它就是画一个三角形的三层、
嗯、
最左边是意志，右边是理性，然后这个两个之间就互相的斗啊，就天天就龙虎斗啊、
嗯、两个小人在打架啊。
哎，对对，就反正就是怎么说，现在这些日漫里面啊，非常常见的一些烂梗啊、
嗯，
就是这些东西，大家一听1300年的人就在讲了，对吧？你可能还更早，
嗯、
结果现在还在讲这些，说明就是人之常情，
哎、
对吧？所以但丁呢也是把这些人之常情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呢，就是说不是上来就跟你说啊，你就听理智这半边结束了，而是说呢，我给你看一看，其实这个事情上有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事情，然后虽然呢、
嗯、
这样做是对的，但是呢那样做它也有点道理，然后所以。地狱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就是只是单纯的他不喜欢，他就是我看这个人不爽给他摆到地狱里面，我感觉这个人让他去死吧、
嗯、
还有一些人呢是一些就是虽然他在地狱里面出现了，但是呢、
嗯、
我对他还是很有同情心的，比如说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个大家都很也不是说大家都很喜欢吧，就后世的人非常喜欢拿出来炒冷饭的一个故事、
嗯、
叫做 Francesca de Rimini， 是一个叫做弗兰奇斯加、啊、Francesca 的这么一个人、
嗯、
他呢就是因为政治联姻他被迫嫁给了一个男的，但他不喜欢那个男的
哦、
那男的长得就是比较丑比较粗野、
嗯、
他就想哎呦这个人好像是一个那种就是小资产阶级，就家里面也是一个小贵族、
嗯、
但他喜欢他丈夫的弟弟，弟弟长得很漂亮、
哎呀又快到了吃饺子的这个季节了下个礼拜
是的，然后呢就是这个 Francesca 和他弟弟呢就是
小叔子、
啊、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比如说罗丹就有一个有名的一个雕塑就叫做吻，就是这两个人也没穿什么衣服、
嗯、
就抱在一起亲、
嗯、
看起来呢就是那种怎么说你明显能感觉到啊，也不是那种黄片那样的东西、
嗯、
但是呢你能感觉到这两个人的爱情啊激情啊、
哎、
这样的这么一个作品、
嗯、
然后好像柴可夫斯基呢也写过一篇这个李米尼的弗兰杰斯卡、
嗯、
据说呢是这个上下文啊，还有就是当时他觉得这个什么沙皇压制着俄罗斯大地这件事情很令人窒息啊、
嗯、
所以就是写了一个跟这种但丁的这里面的地狱相关的东西，但里面有一些比较美的爱情故事，比如说这个李米尼的弗兰杰斯卡、
嗯、
然后李斯特也写过就是但丁交响曲，但是李斯特这个呢好像就我不记得他里面有没有专门讲这个题材了、
嗯、
但李斯特就是这个要 cue 到之前互左互右那期节目，
嗯，
就李斯特写的这个但丁交响曲呢它是献给瓦格纳的、
哦、
他说啊，就像维吉尔和但丁一样，您向我展示了通向声音世界神秘领域的道路，我竭诚地告诉您，我将以永恒的爱为您献上一部作品，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但丁交响曲、
哎、
然后后来李斯特就把他女儿嫁给了瓦格纳，
嗯，等一下
就 excuse me 啊，
等一下看到了开头没有看到结尾
没想到吧，就反正李斯特把他女儿嫁给了瓦格纳，后来呢就是瓦格纳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八卦，就听了那期节目就知道了、
哎、对， 对， 对，
对吧，你以为瓦格纳就对吧、
哎
就是所以说呢这些男子啊之间对吧，你们俩爱你们俩就谈恋爱不好吗、
啊、
你把你女儿嫁给人家算什么，
想爱就大声的说出来对吧，
对啊，想爱要大声的说出来
把别人拉进来算什么劲儿，哈哈，别人要是拉进来对吧，万一这个瓦格纳的弟弟也挺不错的，这个事儿不就翻车了吗
对吧，爱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呢、嗯、其实这有一个背景知识、
嗯、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Francesca 跟他的小叔子搞上了嘛，
嗯，
中间有一段啊，这个女的因为她已经在地狱里面，她已经去世了，然后她就跟但丁说、哎、啊，我这个事情由不得我，为什么呢，
嗯，
不容许被爱者不环抱的爱使我那样强烈的迷恋她的美貌，就像你看到的这样，直到如今仍然不离开我，说什么爱引导着我们同死等等的，他就说这个不容许被爱者不环抱的爱、嗯、这个事情听起来非常奇怪，就是说如果别人爱我我将爱他是什么意思，对吧，
嗯，
就不让被爱的人不环抱给爱你的这个人、
哦、
就是说别人要是喜欢我必须喜欢他，这个事情还是有点奇怪的，
嗯，你就拿着那很多蜡烛在他那个宿舍楼底下摆一个爱心、
哦、
然后全楼人一起喊、哦、嫁给他嫁给他
嫁给他，
这道德绑架的事情啊、
嗯、对，哎，真的是、嗯、这个的这个上下文呢是十二世纪法国有个叫做玛丽香槟伯爵夫人、
嗯、
什么玛丽的上半年的一个玛丽香槟伯爵夫人，
这等一下这怎么也是意大利口音
不要再笑我的天津口音了、
嗯
啊、对吧，就是他让一个人写了一个书、嗯、就这个书是他怎么说应该是他教有点像教唆啊，就是说他跟一个作家说、
嗯、
来你帮我写一个这样的书、
哦、
所以呢作者虽然不是他本人，但是就是有的人会说是他写的，有的人说是一个叫做 Andreas Capellanus 的人写的、
嗯、
然后呢这个书呢叫做宫廷爱情之艺术，
哎呦，
什么叫做宫廷爱情呢，就是偷情、
哦、好色一代男
哎，对对对对，跟好色一代男非常像啊，景元西鹤的好色一代男、嗯、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哎、但是那个有点太黄了，我觉得这个年轻同朋友们可能要注意一下啊。这个 The Art of Courtly Love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宫廷爱情讲的一般都不是弗兰奇斯加和她丈夫的这种爱情，这种都是不是爱情、
哎、
这个都是别人安排的，对吧、
嗯、
所以呢你要一获得爱情怎么办呢，你就一般人都会跟一些什么骑士、
哎
是啊，小叔子呀，这些对吧？
谁呀？谁家的一般人都跟骑士和小
这个还真的是一般人，为什么呢？那个时候这种宫廷爱情特别的流行，它就是指这种秘密的发生在贵族成员之间或者跟骑士之间的这种爱情，在十一世纪末期到十二世纪非常盛行。就是它是一个盛行的一个情况，就大家都在搞婚外情、
嗯、
就离谱，这就离谱昼颜高发地带啊、
嗯、
那边搞昼颜呢搞到什么程度，他们就还专门写一本书教大家怎么搞昼颜，你说这是不是、
哎、
对吧、
嗯、
然后比如说他第一条我给大家读一读这里面的这些有些条例，读出来你就要笑死、
嗯、
第一条，已婚不是不去爱人的借口
这什么年代那种地摊文学，但是又好像哪里怪怪的感觉，
对啊，就是这样的，没错，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第二条，无法妒忌的人就无法去爱，
不是行吧、嗯、
就是给自己的一些行为找一些借口找一些理由、
嗯、
对吧、
嗯
啊、然后呢这个第九条就是刚才 Francesca 讲的这个，说除非被他人所爱否则无法爱人，就这个英语版翻译成、
嗯、
No one can love unless one is impelled by someone else's love、
哦、
意思就是什么呢，就 Francesca 讲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不能怪我，对吧、
哎、
是他先来了的、
嗯、
不是偶然的，对吧，他先来了的，他来了了那我有没得办法、
哦、
大概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就是爱情这个事情他
一个巴掌拍不响、
他的意思就是是他先来拍我的、
哦、
然后他要拍我我就得
拍
他，
拍
对他先搞的、
哎、
大概这么一个概念，就南京小学生的一个概念啊，
嗯、
老二他先打我的、
嗯、
差不多就是这种、
嗯、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爱情这个事情不光是出于我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还是说就是爱情这个东西是他天上掉下来的，天上掉下来了以后、
哦、
他掉下来我就必须得接着，他接着呢就是那就已经就成为这样了、
嗯、
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段比较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保罗和弗兰奇斯加他们两个人一起看一个书、
嗯、
他们俩一起看一个什么书呢，就是法国骑士传奇叫做湖上的朗斯洛、
嗯、
朗斯洛是什么人呢，这个我还是听说过吗、
哎、
或者你助攻听说过吗，
兰斯洛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
反正兰斯洛他就是一个什么圆桌骑士吧我记得，
对对对对对
啊，亚瑟王的那个圆桌骑士，
就是圆桌骑士嘛，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亚瑟王有这么一大堆骑士他们一起去寻找圣杯，
对对对，
然后里面有一个骑士呢叫兰斯洛特啊，就是说是一号骑士，就长得很貌美啊、
嗯、
然后但是也是和亚瑟王是好基友、
嗯、对，
好，然后但是呢这个亚瑟王娶了他这个一个王后啊叫格尼威尔、
嗯、
这个兰斯洛特好像是被湖中仙女养大的，所以你就想看仙女养大的小娃能不好看吗，
对呀、
啊、
对呀、啊，
嗯，
所以叫湖上的朗斯洛，
对对，然后这格尼威尔一眼看到说啊这个骑士就是又不像这种亚瑟王那么的高冷，这个不容易接近、
嗯、
那这个莱斯洛特看着就很亲切，然后你看他还在身边一直保护着我，那就芳心暗许了呀，对不对？
哦，
所以呢，这个芳心暗许了呢，就搞上了，对吧？
哦，
搞上了以后呢，这个亚瑟王当然很气愤啊，就是虽然说就是人的头上都要戴点绿，但你也不能这样给我戴绿啊，对不对？然后就发但是这个战争好像也没有跟他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嗯，但是呢，就打起来了，应该是亚瑟王应该不是莱斯洛特杀的。但是好像兰斯洛特自己家也有小娃，但是这个娃不是格尼维尔生的，
哦，
反正就这个场面一度很混乱
啊，就是这么一个混乱的故事。但是我给大家说说他们俩是怎么搞上的吧。
嗯，
他们俩是怎么搞上的，就是往后不是芳心暗许嘛，然后往后呢，
嗯，
这个想法就被他的管家看出来了。
哦，
王后的管家呢叫做加勒奥，
嗯，
加勒奥呢他就负责拉皮条，他怎么拉皮条呢他把这个兰斯洛拉到这个菜园里面，
嗯，
然后悄咪咪的跟王后谈恋爱。
嗯，
所以他中间有一个皮条客，就是负责把大家拉到菜园里面去种菜啊，
嗯，
进行一些这个动物森友，不是动物森友会，进行一些这个新露骨的一些行为，
对对对，
概念。
动森现在也可以啊，
哦，对对对，动森现在也可以种菜了。总之呢，就是他中间有一个这个皮条客，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读的那一段呢，不是说他们俩什么谈恋爱在菜园里面那一段，他们读的是一个，
嗯，
说有一天啊，他们宴会吃的好好的，王后突然被抓走了
啊，
就是我就不懂为什么，就是古代神话里面、古代的故事里面，怎么王后一天到晚要被抓走啊？不是王后就是公主。探长来就要被抓走，
反正妇女就是用来被抓走，
根本死啊，还是啊，对吧？你手上带点东西，带点家伙，他们要把你抢走，你就捅他一下，还是啊？反正就是王后她又被抢走了。王后被抢走了以后呢，就是因为刚才我还是说了，这个朗斯洛他是一号骑士，对吧？大家都指着他呢，然后又知道他跟王后关系好，周围的一圈圆桌骑士就看着他，就你先走，我们再跟到走。然后朗斯洛就非常尴尬。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因为他肯定要去的，但他一下子愣住了，因为他要是去了那儿，他的跟王后的这个私情啊容易被发现，对吧？你，就是你喜欢的女人被抢走，你第一个窜起来说哎呀这个不行，对吧？然后立马就被发现了，所以他就在那里尴尬，他在那里就是尬的那一下呢，就显示出他这个理智和激情之间犹豫不决的这么一下，然后呢就说他作为一个骑士的那种道德准则啊就已经跌落神坛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他本来有这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但是呢，他为了不把他和王后的私情呢展示在大家面前中间，他甚至去救王后的时候都愣了一下，对吧？虽然他后来还是去了。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先跟你的这国王的老婆搞上的那会儿，你的道德标准还很高吗？一直到犹豫不救王后才下来的吗？还是有点迟啊？
你这么一说，的确是这样啊，这个有点迟。但是你想想看，你跟人家搞对象是一回事，你去救不救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哎，是，
那，救是肯定要救的。总归要去的，
危难时刻嘛。
哎，对对对，然后呢 Francesca 就说你看朗斯洛这样，对吧？那你就不能怪我，他都这样了，他可是圆桌骑士，
可是要找圣杯的。
对啊，你说我又不缺圣杯，我家里也不是没钱人家一个小地主，对吧？说我家里也不是没钱，我只不过就是觉得我小叔子长得帅而已啊。所以呢就是他说完了以后，但丁啊就激动怜悯的晕了过去，他就直接就昏倒了，就是咚
撅过去了。哎，
撅过去了。对，他就非常的撅啊。
为什么呢？
哎呀，就是他对这个人啊产生了怜悯之情嘛，他就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
啊，
他就觉得爱情啊还是很美好的，对吧？虽然你做的东西都不对啊，虽然你不应该跟这个小叔子搞对象，虽然你，对吧，你嫁给亚瑟王了，你整天跟朗斯洛的眉来眼去算个什么事情，还跑到菜园里面谈恋爱，你这不是玷污我们新露谷吗？
嗯。
但是就是来都来了，这个宫廷爱情之艺术也读过了，大家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你这么一说吧我也不是没有道理。总之呢最后就是说，当这个灵魂说这番话的时候，就是这个女的 Francesca 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另外一个指的是保罗一直在啼哭，使得我指的是但丁基于怜悯之情仿佛要死似的昏了过去，我像死尸一般倒下了。据说最后这个我像死尸一般倒下的这个的意大利语发音呢，听起来非常就像那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听起来好像有点真的要倒下了，像一个僵尸噔噔噔噔噔倒下了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刚才不是讲柴可夫斯基写了一篇这个但丁的交响曲嘛，对吧？他写的跟这个就稍微有点不一样。他就讲这个 Francesca 的爱情之歌啊，先是讲一些什么李米尼小城少女的心声，讲他们俩怎么样快快乐乐的谈恋爱。
哎，
一会儿呢一开始是比较柔情的，然后呢变个奏说比较奔放，最后它的结尾呢就是说在一个很暴力的地方就停住了，中间他就没有写这个但丁昏倒在地的这么一段， 说是最后是一大堆的和弦，说是表现了冤魂敲击地狱大门，要给他们以幸福与自由在强烈的抗争中结束这么一个概念。大家想象一下柴可夫斯基 就那个味儿啊。
对对对，哎，
对吧，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放个一小段，虽然我也没咋听，但是可以给大家放个一小段。对，反正呢就给大家讲一个这个 Francesca 的这个故事。再说文本细读我觉得真的是要睡过去了，所以我打算就下面给大家讲一些更加搞笑的内容。比如说有一个话题想要探讨一下的，比如说但丁跟鲁迅谁嘴更碎的一个问题。
哦，
你们对于这个鲁迅嘴碎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了解？
是，
就是杠精对吧，就
但丁这个人跟鲁迅好像在我心目中确实是有一定的可比性的。但丁这个人好像也是我看谁不爽我就在家里面搓一个小人搓搓他啊，鲁迅也有类似的行为、
哎、对，反正呢就鲁迅特别喜欢讽刺三个人吧，但是最著名的可能他喜欢讽刺陈希莹，就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哦、
好像是徐志摩的好朋友、他呢一开始就喜欢讽刺徐志摩，说徐志摩就是写的什么失恋诗歌还是什么，嘲笑徐志摩追求林徽因、反正就是就一开始就是写一些那种嘲讽徐志摩的文章、写完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写这个嘲讽陈希莹的文章、然后陈希莹呢就回头就说鲁迅抄袭，因为他们俩就扭打在一起成为了那种就是 啊对，就成为了这个文人中间的一个段子，就是他们俩老喜欢掐来掐去的。
哎，
主要好像有一个原因呢是说就是鲁迅对于这种学生的革命热情，就当时那个上个世纪什么二三十年代的时候、这种学生运动是很抱有这个同情的心态的，他就认为说他们这个学生搞革命是非常正确的。
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陈希莹呢他就认为就他们这些学生啊，比如说什么刘和珍对吧，大家都读过、什么刘和珍就是惨遭屠杀了，认为就是这种是比较怎么说呢，有点像浪费生命啊，认为他们就是、是这种无谓的死亡，所以被鲁迅痛骂一顿。我小时候看鲁迅的文章就是一个很模糊的印象，就记得这个人嘴特别碎，特别喜欢骂陈希莹，然后没事就骂陈希莹、我也不知道陈希莹是谁，但就老出现老骂，特别搞笑。
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得结合别人的日记你才能看懂他在说什么，
对，你要是知道上下文你才知道什么意思，你要一个小学生对吧，你小时候看就别人只叫你看鲁迅，人家不叫你看陈希莹，你就光看鲁迅那里骂，然后你不知道他骂什么、就想说呀，这个人是不是脾气有点大，
对，你好像你就没有听我们节目然后进了我们的粉丝群，然后大家都在说一些没有听过的梗，你想说这在
对
什么暗号呢，
啊是啊，别人就整天说一些什么这个但丁啊我喜欢、或者说一些什么这个
鸭子啊要怎么吃啊，北京烤鸭怎么就不好吃了呢，
啊对，或者互相夸别人是大声啊，都很奇怪的对吧，这些都不知道
那是别人的节目啊，那是别人的节目，
我说的都是别人的节目啊，是什么我喜欢的也是别人的节目，这都是别人的节目、然后呢鲁迅还说过什么，他以前说过一个就是说郭沫若就说的都可离谱了，说啊，远看是条狗，近看是一条东洋狗，
不是
仔细一看原来是莫若先生，
哎呦
就不这是、
哎、呀
是人不是
你礼貌吗，我想问一句
你问过狗了吗
不，但是就是不喜欢郭沫若的人很多，不光是他一个、
哎、是是
就是郭沫若嘛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很经常被人认为是一个投机分子那种一个概念，所以就是不喜欢他的人也不止他一个，好像就是说胡适也不喜欢郭沫若，说他反复无常，反正就是讲、讲不太喜欢他
也行吧
啊、但是就是你讲人家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东洋狗，再仔细一看是郭沫若师傅还是有点损啊 朋友还是
就有点过分、
哎、
骂人嘛，你不能太指着脸上骂是吧？你在家骂一骂怎么回事，你不能上微博指名道姓的骂人啊，有点过分、
哎、反正他就是看谁不服就骂谁，好像之前还很喜欢骂顾颉刚、
嗯、
总之就是看谁骂谁这么一个概念、哎、大家都说他是这个杠精的老祖宗、
嗯、
反正就是你要放到现在的话估计真的是一个杠精啊、
嗯、
然后呢这个但丁他其实也挺杠精的、
哎、
因为之前我不是讲了吧，他那个因为政治斗争就被驱逐出境了相当于、
哦、
所以呢他就老把那些就是这些斗争分子啊党争分子啊勾心斗角者啊就整天就说就恨不得给他们弄死对吧，比如说呢、
嗯、
他说在死亡之湖那边有一堆什么比萨城里面的党争分子，就是那个比萨、
嗯、
大家知道有个斜塔的那个地方、
哎、
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做鲁基埃里大主教，他们那边有三大族，那边的党争分子啊整天在那勾心斗角搞来搞去、
嗯、
反正要死，然后呢他就说希望湖水带他们通通淹死，就是走到死亡之湖说要那个湖水带这帮人淹死，他就是看谁不爽就给他放到一些在那个地狱里面很奇怪的地方啊，就是放到那个边上把你跳进去对吧，就是看谁不爽给他们塞到地狱里，都不是搓小人，直接给他摆到地狱里面。
嗯，
然后呢他还说这个热那亚人，他特别讨厌热那亚人，也不晓得是具体是政治上什么原因我就没有去研究了，就是地狱篇第33章里面他就说、
嗯、
你这个热那亚人啊，你们这帮人恶习种种道德丧经，你们为什么不在人世绝迹呢、嗯
这是写上日记了、
就是、
这位朋友。
哎，对，这有点像是我有时候开车啊看到前面的人、
嗯、
就是不打灯会突然从右边插进来对吧、
哎、
就是会挤进来然后恨不得就快要刮到你的车前面了、
嗯、
那种人就看着特别，我一般看的那些人我就在后面讲一句说傻活三年就感觉这个行为啊就跟但丁说你们为什么不在人世中绝迹呢是差不多的啊、
嗯、
就是看人不爽就希望他早点去世。
嗯，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对
啊
对啊，他还在炼狱篇的第20章他也讲过这个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这个米达斯王，
嗯，
说因为这个人贪婪成性、
嗯、
然后他就说哎呀众人永远只会耻笑他的所作所为。
嗯，
我看的是这个英语翻译嘛，他说这个、
嗯、
And now forever all men fight for air laughing at him， 效力都喘不上气了、
嗯、
大家都要抢到那个气喘对吧，就是嘲笑他都笑的大家都要抢那个房间里面就那么几口气来喘了。
哦，
所以就是还是蛮搞笑的，
比较损的啊。
对，然后呢他就是不喜欢那些贪官污吏啊，他就给他们扔到这个沥青的河里面，
哎呦，
就是滚滚沸腾的沥青河里面，
哎呦。
然后还有说一些什么参与谋害耶稣的那个犹太大祭司叫做该亚法、
嗯、
放在地狱第八层里边，这个人呢、
嗯、
他的这个刑罚是躺在地上被人踩，就是他是把他拿来铺路、
哦、
大家都从他脸上踩过去
哎呦。
对，然后后面还有什么那个在地狱第九层里面有一个鲁吉埃里大主教，他受的刑罚是永远被他不喜欢的一个人啃咬头颅，就另外一个老师在啃他的脑袋，
这是个定春的概念
索多哈鲁，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因为他们也不是真的在受这种罪，就是都是他编出来的，他就想一想啊，这个人该受什么罪啊。
是啊，反正就是说跟鲁迅的行为嘛，你们觉得哪个更损吧。
我觉得这个但丁这个行为有点，就是有点中二，就有点像你小时候受你班上同学欺负，然后你就写一部那种中二小说，把班上你不喜欢的同学都写成反派，你喜欢的女孩到最后跟你在一起了。这个
我一听就觉得助攻写过这个小说，是不是？
我是看过别人写这个小说，我班上还真有一个同学写过。
嗯，我还是呢，
我觉得还是鲁迅损一点，就毕竟指着人鼻子骂不太好、
嗯、
啊。
我也觉得，
哎，对，尤其是对方也没死，别人还看见了，看见了以后还要骂你，对吧？你就明知道别人要骂你的，还要占用社会资源。
是啊，鲁迅那不也是往报纸上发表吗？鲁迅那是合着上微博去艾特别人骂人家。但丁只是在家自己默默的写点小作文，写点小日记。
他这个小作文以后也要发表，他这个小作文不光要发表，将来还要被各种人画插图，对吧？然后画出来那个一个漏斗形的那个地狱，然后还要被大家做成《仙剑奇侠传》啊，等等的。哎，好像《仙剑奇侠传》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但是就是都是一个概念，对吧？
嗯、
那我们下面就给大家讲讲这个《仙剑奇侠传》，对吧？就是跟这些什么但丁的这些地狱啊、炼狱啊等等这些概念相关的一些什么游戏、动漫、影视多了去了，对不对？
哎、
下面就让大家介绍一下，我先歇会儿啊。
啊，让完事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流行文化大省。
我从影视开始讲。
好好。
哎，对，
这个作为一个本台的流行文化大省啊，我
对对对对对对，
戴个高帽啊，很开心。就介绍一开始让我介绍的时候，我想了半天想不太出来，但我刚好想到了一个最近啊，最近请刷各种奇奇怪怪的视频网站，然后就刷到了韩国的这么一部电影啊。
哦，
就我当时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似曾相识，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基努·里维斯，就大家都很喜爱的基努·里维斯同学啊，以前演过这么一部漫改电影，叫《康斯坦丁》，叫《地狱神探》。就里面不光有基努·里维斯，还有那个 Tilda Swinton， 然后就是我们都很喜爱的女演员，她演的角色呢是加百列
啊，
就再次证明了天使这种东西是没有性别的。
所以加百列是个女的是吧？
就她是无性别那种感觉，
就 Tilda 就很适合演那种没有性别的人。
也对，也对，也对，
对。但是呢，你们以为我要介绍《地狱神探》，你们就想错了啊！我介绍的不是《地狱神探》，
找你自己远朋友，找你骂简直了。
对，就是韩国应该也不算翻拍吧，但它就有这么一个可能，你放到一个 cross checking 网站上面，能可能有99%的查重率的这么一部电影。
靠，
99%还是有玩够啊，朋友。
叫《阴曹使者》啊，就是朴叙俊演的这么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就是男主就是从小很信上帝，因为他的爹也很信上帝，但是他的爹死了，然后这个男主就觉得哇，上帝不存在。但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自己有强力的驱魔能力，他把自己的血往人家恶魔头上一撒啊，就能把这个魔给去掉了。
那不撒撒就没了吗？
可能还能再生吧。就你不要撒太多，
多吃点菠菜啊，
多吃点猪肝，
哎，多吃点什么猪肝啊，这个什么鸭血啊，就可能天天一碗鸭血粉丝汤，你这个血就能补回来了。
对对对
啊，是啊。对，但是就是男主突然获得这么一个能力，然后就虽然就自己不信上帝啊，但是我还要代替上帝去驱除这个世间的恶魔，就这么。
哦，那看来上帝真的不存在，因为这个活都外包了，你说说。
也行吧。
所以这个地狱神探或者阴曹使者，他们是那种就是主要是有一个案子，然后来破这个案子呢，还是什么样的？
就你发现哎，怎么就世间有东西在捣乱啊？就是有很多人这个行为不太正常，然后你就是可能是被恶魔在后面作怪，然后你就要去把魔给去掉。
哦，原来是这样。
就不好看，大家不要看。
啊，这
再介绍一下，
怎么回事？这个流星
不好看，你介绍个什么经呢？
因为就是这么一个完全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就套上了韩国人的外皮，还挺好笑的。
啊，那就跟之前看到过，韩国人经常会往一些那种现代剧里面放很多奇奇怪怪的传统的或者神话的一些东西，比如之前有一个什么一个人是一个什么狐狸精还是一个什么吸血鬼，还能把自己的灵魂以一颗小糖的形式含在嘴里面，然后还能吐出来，还能被另外一个人接住什么的，那个
对
那个，反正我看过一小个片段，然后给我笑死了，哎呀，真是离谱啊，挺厉害的。
介绍点好看的吧，
什么好看？什么好看？
2018年的时候就特别火的一部啊。由 BBC 和这个亚马逊联合拍的这么一部英剧，然后是也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叫好兆头 Good Omens， 就听上去很好看，你就觉得哎，好兆头听上去很喜庆，对不对？
也是一个 comedy 哈，
是吧？
恭喜你呀，恭喜你啊，这么一个概念是吗？
对，就是里面大概是就讲述了一个天使和一个恶魔怎么成为了一个好基友，然后在互相的一段连续剧般的这种相处日常啊，就是今天我们一起去哪儿吃一吃，然后明天我发现哎，你要做的任务啊，但是好像做不好，我来帮你打打掩护，这种样子的概念。
等一下，是这样的故事吗？我怎么记得不是？
就是这样子的故事啊！你说什么？
主公记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我记得有一个什么主线剧情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小男孩是一个什么什么的转生还是什么的？我记得有一点主线剧情的，是我还是说这样大家谈恋爱的电视吗？
没有啊，就是好基友一起这种天天打怪过日子这种样子的剧情啊，对吧？
就是我还是一个不看主线，只 shape 一些啊奇奇怪怪的这个角色的一个人啊。行行，我知道了，反正主线他当没看见，我懂了。总之，我们多介绍主线也不好，对吧？多介绍主线不就剧透了吗？大家多看看啊。
是。
讲到 Good Omen， 我还想到那个 The Good Place， 好像设定是有一个、有一个天堂还是什么那样的一个 Good Place。
那个故事基本上西方这一套嘛，好像是说你活着的时候总有人给你记着分儿，比如说你什么往地上扔一个香蕉皮儿，你这个人就减了5分啊，你给救助一个小动物就加了30分。
对，或者是吃了什么不环保的东西，
哎、
对，然后你就扣多少。
对，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三角形吗？对吧？那个三角形的顶上不就是一个什么道德准则，然后呢，左边是什么意志啊，右边是那什么欲望，然后你要是这个三角形偏了啊，给你扣分，这样的情况、
哎、对
吧？所以他就是算完分了以后，就让你去 good place 还是 bad place， 是这样吗？
是的，
算了分之后，你分如果是负的，你这一生你做的坏比好要少，那你就下地狱，然后他们就在地狱里就 折磨你吧，
有各种折磨的东西，就有什么各种奇奇怪怪的这种恶魔、啊、
对对对
来折磨你。
但是反正不能再剧透下去，反正大概最后他多少也加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你这个善与恶已经不是那么分明了。
对，就你这个 rubric 要改了。
对，
反正蛮好笑蛮好看的、
嗯、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前去观摩一下。
是的是的。
然后除了这些呢，但丁的地狱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就是这个七宗罪啊、
哎、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地狱、炼狱和天国的结构、
嗯、
它呢就是地狱先进去了以后有一个 limbo， 就是很多现在的影视作品里面经常会使用的一个，就是这种不上不下高不成低不就的这么一个地方。
哎，那个盗梦空间里面说你这人掉进一个虚无空间里出不来啊。
对，有点像那种什么土拨鼠之日一个概念，就你在里面就变成一个死循环，被卡住了一样一个感觉。
哎呀，我就这么说吧，比如说你这个在美国绿卡还没办上，还要办工作签证，老板对你也不好，给工资给的也不高，你现在属于什么呢？你就处于一个 limbo 里，你就卡在这儿了，动不了了，怎么办呢？
太惨了，太惨了，太惨
了，死
了，
不要讲了。但是感觉呢，在但丁的这个文章里面写着这个 limbo 呢、
嗯、
有点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古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水仙花平原、
哦、
就是一个在地狱里面的还不错的一个地方，虽然它在地狱里面、
嗯、
但是呢这里面的人还是勉勉强强还能过得还凑合。
是，
这里面它放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那种怎么说老法师，就是一些
爱拍摄影照片是吗，把女儿的学费都用完了
哎，喜欢穿着那个钓鱼背心、嗯、
或者是吃了十八个饭团的是吗、
嗯、不，没有，还没到你呢朋友。
十八个饭团不能待在这个地方，
十八个饭团不配，那里面放的都是一些什么阿基米德啊，反正就是一些那种古时候的什么荷马呀、
哦、
这些有名的人士啊、
嗯、
他们呢就是可能因为不够虔诚，这个性上帝是性的不够，所以呢也没上天堂，但是放在一个过得还不错的地方、
嗯、
大家一起每天就这个吟诗作画啊，喝酒作乐，可能过得还不错，在这个里面还能凑合。他过去了以后就跟这帮子人打哈哈，然后跟他们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就陪他一起玩、
嗯、
怪想了一半美的，那帮子人一个个的哪个忍得你啊，他就有一点像是把自己放在怎么说呢，跟这些人平起平坐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哦、
你看以前有维吉尔对吧，现在有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把自己强行往那一列人里面塞呗，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哦、我跟秦始皇是兄弟啊，这样的概念、
哎、对对对，我跟维吉尔是哥们儿，就这么一个概念、
嗯、
过了这个 limbo 以后呢，下面的这些地狱里面的都是一些什么贪色、贪食、贪婪、愤怒，
嗯，
就大概记得贪色、贪食、贪婪这些是刚才我们说那些自然嗜欲，对吧？
哎，
然后什么愤怒、信奉邪教、强奸、
嗯、
这几个就是一个比另外一个更严重、
哎、
都是那种刚才说的感官嗜欲，就是什么暴力罪、
嗯、
什么愤怒啊、
嗯、
强奸啊，这些都是暴力罪，越往后越严重、
嗯、
最后呢他认为最严重理智嗜欲的这个就是欺诈和背叛。
Oh.
所以就是这个是地狱里面的这些，从贪吃好色、
嗯、
到欺诈背叛那这一些，然后呢这个地狱它是往下走的，
嗯，
然后到了炼狱呢，炼狱它这个里面的主要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七宗罪的一个概念，它里面就是什么骄傲、贪婪、贪色、贪食、愤怒、嫉妒、懒惰，对吧，就是现在人经常常用的一个这种七宗罪，就说的好像是就 lust 的色欲、
嗯、
然后暴食 gluttony、
嗯、
贪欲 greed
古利多、哎、
对
对，古利德、
哎
啊、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倾国的皇子、啊、
什么呀
没听懂，古利德是谁啊，
那个钢炼里面那个、
哦、
古利德大哥，
对对对对对，
漫画版里面就后面变成了倾国的皇子、
嗯、
哦原来是这样、
嗯、
然后呢就是到了 sloth 就是懒惰、
嗯、
后面还有暴怒、
嗯、
wrath，然后妒忌 envy、
嗯、
傲慢 pride， 这是就七宗罪对吧，那都已经说到这里了，你给大家介绍介绍钢炼呀，来了。
对呀、
啊、对，就提到这个大家就觉得这个名字是不是似曾相识啊，你看我们助攻也说出了著名的这个古利斗重要子的日式，
对吧，这样你这个七宗罪他们的这个英文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用英文来念，怎么觉得
对什么 last 对吧 gluttony 对 吧,、
嗯、
对吧，这个就日式英语，
对啊，在你脑子里根深蒂固的这个都是日式英语，是为什么呢、啊、
对，那是就我们小时候啊，不是奶奶小时候看过这么一部动画片、
啊、你不要讲奶奶小时候还好，上次我们去那个新墨西哥团建的时候你们放的是什么动画片
我们是重温奶奶小时候的经典，
对啊，重温奶奶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啊，就是钢铁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个梗过于古老啊，就是我们给大家就介绍的是一些上个世纪的动画，就有这么一部动画叫钢之炼金术师，
哎，
然后里面有差不多这么七个人造人啊，这个七个人造人的不同的命名方式呢就是不同的七宗罪，就是有这个拉斯赫啊，这个海带头大姐姐啊，
海带头大姐姐海带
就是海带头大姐姐呀、啊，
笑死！
大家都很喜爱的海带头大姐姐啊，格拉托尼就是这么一个啊，肚子很大的一个胖子。然后古丽德就是这么一个倾国皇子，还有大家比较著名的这个恩威，就是刺猬头小哥啊，就是这么几个人造人的形象。但就实际上好像就他们为什么和这个七个名字就这么对应，可能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实际关系，就是可能就是为了凑个数，大家觉得七个就听上去啊，这个代表七宗罪，就显得特别的神秘。
主要是你自己起名字还累呀、啊。
哎，
对吧，你自己还得发明一套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反正你个日本人嘛，无非就是不是套这个就是套浮士德，
对对对，
就喜欢套这些东西来来回回的，要不就是套旧约圣经，就什么 EVA 啊，没事就是套一些什么这种古代的故事、嗯、就是觉得说容易嘛，对吧，你自己编还累啊。
也没错啊，毕竟这个日本动画经常爱给这个大反派搞成一个有这种上帝情节的这么一名男士哈、啊，他一到最后他说啊，实际上你这个统治世间、
啊、
但实际上你就是一个类似于魔鬼这么一个概念。
哎，
那所以就手下拿七宗罪来命名，这个也还挺说得通的。
反正普通大众看动画可能你也没看过但丁的神曲，也不咋知道这一套，听起来好像就是他们外国人搞的东西。
对，就看个大概看个大概、
哎、
像我之前玩的那个女神异闻录 Persona 5里面也是他的每一个小 boss 都代表着这个七宗罪中间的一个、
嗯、
比如说第一个是什么一个体育老师叫鸭之田、
嗯、
鸭之田呢代表的是色欲，因为他喜欢一个女，对一个女学生啊有一些非分之想、
哦、
然后呢什么斑木一流斋这个人是一个画家，他偷学生的画当中是自己的，所以这个人代表着虚荣、
哦、
后面还有一个叫做京城润史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什么银行的老板还是什么东西，就骗人家钱，反正被安排成这个 gluttony 暴食、
哦、
然后呢还有说这个伊瑟若叶后来成为了他们团里面的一个角色，这个人呢他以前是他妈去世了，然后他认为是别人就是谋杀了他妈，所以他代表着愤怒、
嗯、
后面还有奥村邦和好像是一个他们中间的一个团员的好像是老爷还是什么的，然后这个人、
嗯、
我记得好像也是特别有钱，具体干了啥事儿我忘记了，他代表的是这个贪婪 greed、
嗯、
然后呢星岛芽是中间的一个团员的姐姐，我忘记了，反正他代表着嫉妒、
哦、
最后还有师童正义代表着傲慢，这个师童正义是一个想要就是相当于小池百合子、
嗯、
是一个要选那个东京都什么就是知识
又选上海某个区区长了这么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人代表着傲慢、
嗯、
然后最后还有说什么东京人民有一个印象空间，印象空间深处的这个圣杯叫做怠惰 sloth， 总之这几个就是也对应这个七宗罪里面的这些人啊，基本上、
嗯、
对，
哎，
但就我们目前说到现在七宗罪的代称都是我们是用这个七宗罪本身的这个名字来代称它的、
嗯、
大家还熟悉的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不同的罪还对应了不同的恶魔，就是你想看、
哦、
就这个地狱啊有很多恶魔啊、嗯、就是我们熟悉的什么路西法这样的恶魔，或者什么、
哎、
或者什么萨麦尔这样的恶魔啊、嗯、就是说是这个大概是可能16世纪左右这个恶魔学者啊，
你们听听看16世纪的时候、
嗯、
还有这么摇滚的工作叫做恶魔学者然后以后我搞一个这个摇滚乐队，我就叫恶魔学者，就非常非常厉害。
嗯，
嗯，对，就是光说你说这个拉斯特这个名字听上去不酷炫，
嗯、
对不对？但如果说你说这个阿斯莫德这个大恶魔的名字听上去是不是就很酷炫？
嗯、
啊，而且还有那个具体的这种形象的化身。
哎，
你就光提拉斯的你可能想象不出来，嗯，可能嗯海带头的大姐姐嗯好像不太对但是你说到这个阿斯莫德对吧，你就得想到嗯可能是这么一个魅魔的形象啊，你就是觉得嗯这就对上了，
怎么回事
是不是所以就是刚才剑师提到的这些啊，女神异闻录中间的小 boss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恶魔对应、
嗯、
对，因为他们就是你打他的时候他们的设定是说你打的不是他本人，你打的是他在一个盗梦空间里面啊，打的他是在一个幻想空间里面的，他的这种像守护神一样的东西、
嗯、
就这个人他可能比如说灵魂被一个什么东西吃的了、嗯、然后呢就这个怪他们就是比如说鸭之田他就是这个阿斯莫德、
哎、
然后你要打的呢不是鸭之田，鸭之田在底下坐着呢啊，他的阿斯莫德在天上飘，然后你要用你的一个怪打他的一个怪，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他叫 persona 嘛，他都是 persona 之间互相打。
哦，我懂了啊，
我的分身攻击了你的分身中央
的感觉对对对对对
对，听着好奇怪
什么呀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比如说什么，我小时候最早看的《七宗罪》就是大卫芬奇的《七宗罪》，就是里面一些就是这种连环杀人案的东西。
哎，是布拉德，
是布拉德皮特，
是的，是的，
和那个黑人老哥那个
沃根弗里曼，
对，然后他们俩就是作为警探出去判这个案子，中间的每一个被谋杀的人都跟这个《七宗罪》有关系。
嗯，
然后呢，之前我还是要跟我说过《海猫名气之石》里面还有炼狱七姐妹，他们告诉他们七个人是一个人，这能说吗？
不是，这不是七个人是一个人，就是海猫就也是一个上个世纪的这么一个游戏和动画的一个概念，这里面也有这么一群小 boss， 就是也是正好七个人嘛，然后就是拿了七宗罪和七个恶魔的名字来命名，大家称之为炼狱七姐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日本人真懒，你们想点别的还好呢。
美国人也懒，以撒里面也有的，也是七个 boss，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们七个人都是同一个人，因为所有 boss 基本上要么是妈妈，要么是爸爸，要么是以撒，差不多吧。然后就是什么暴怒，就是爱往天上扔炸弹，你说这个设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也对 吧，也没有什么问题。
哎呀，而且其实这些东西吧，你说的七宗罪它也不是但丁本人发明，但丁炒的也是别人的冷饭，对吧？
嗯，
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这种古早炒冷饭的一个概念。最后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但丁的这个怎么说啊，我给你们俩看一看我的这个屏幕啊，这个底下的听众朋友们就只能靠一个脑补了啊。
哎，
这弄得跟上课一样，还是 sorry，
还有 PPT 呢，这，
哎，还有公开课的 PPT 呢，对吧？
嗯，
给大家看看这个公开课 PPT，
哦，
就我找了一些图。
哇哦，
反正给大家看这个吧。
嗯，
这个的左边这张图是地狱构造示意图，
哎，
这好像就是白师傅说的那个人民文学出版社里面的那个。
嗯，
就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漏斗的形状，对吧？最顶上呢它放的是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旁边有个幽暗的森林，然后他就从这个幽暗的森林，最开始在幽暗的森林里面醒来，然后他们就从这个地狱门就下去了，
哦，
进入了这个漏斗。这个漏斗呢，它外面就是先是外围都是一些就是一些废物啊，懦弱无所作为者。
嗯，
底下呢第一层是这个 limbo， 里面是什么荷马、荷拉、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人。
哦，
第二层是保罗和 Francesca。
嗯，
第三层是我爱师傅一顿饭要吃十八个饭团。哎，好像不太对。
行吧。行吧也行吧，
开玩笑，他就是犯贪食罪者。
嗯，
然后第四层呢是什么浪费的人，第五层呢是暴怒的人，然后中间会出现一个什么沼泽啊等等这些东西。
嗯，
第六层呢是异端邪说这些人，然后底下有个深渊，然后下面就是几个搞暴力的人，暴力的人都是垃圾，对别人施加暴力的人，还有什么那种强奸犯都是垃圾。
垃圾
过了垃圾以后呢有个悬崖，悬崖底下呢就是一些他不喜欢的人啊，什么什么淫媒和诱拐者呀，阿谀奉承者啊，买卖圣职者，
哎，
贪污的、伪善的、强盗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嗯，
最底下有个巨人井。
哦，
巨人井有四个环，里面都是也是，
嗯，
还有什么贩卖亲属者之类的。
啊，
就什么该隐，该隐就是那个跟以撒那个有关系吧，反正就是什么把自己的兄弟给卖掉了的，
亚伯的，
对对对，杀了吧好像是
啊，反正就是背叛自己的亲属的。
哎，
嗯，然后呢还有底下什么犹大贩卖恩人者，就背叛了耶稣的。
嗯，
背叛，你看我现在都得说耶稣，都怪你们。然后底下有个魔鬼在这里，在这里等着的。然后下去了以后呢，
哦，
底下就有一个塔一样的东西。
嗯，
这个塔呢就是这个炼狱，炼狱呢，
哦，
就是顶上是地上乐园，就是伊甸园。伊甸园底下往下走了以后，
嗯，
一圈一圈的就是各种结构，比如说什么贪财啊、暴怒啊这些，刚才七宗罪。
嗯，
然后经过了以后呢，有一个炼狱门。
嗯，
这个炼狱门呢，里面就是炼狱的外围，底下有个悬崖和这个海滩。
哦，
但是我从虽然给它从上往下走了，实际上它你进去的时候应该是从下往上走的，从这个海滩到悬崖。
嗯，
然后经过几个点以后，经过中间炼狱外围的几圈以后，进入炼狱门，然后再过了七宗罪以后，你就到了伊甸园了。到了伊甸园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往这个天怎么说，
就到地上了嘛，
对
吧？对
吧？看右边这个图就知道了，底下从这个漏斗往下走，反过来走的。
嗯，
然后从漏斗的最外层走进去，走到底下中间有一圈，经过那个魔鬼的门以后，爬这个塔。
嗯，
从海滩一直爬到伊甸园。
嗯，
然后就开始上天了，对吧？马上就像那个什么杨利伟一样。
嗯，
哎，就上天了。
哎说什么呢？
不是，这有问题的，这个是什么国家英雄，你不能这么说。
哎，没有，这个也是国，就是他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他喜欢的那个女的毕翠斯带他上天堂了。
哦，国家英雄是可以上天的，
国家英雄肯定可以上天，对吧？你看它里面都是什么。
嗯，
一圈一圈的，第一重天是月天。
哦，
第二重天是水星天。
嗯，
第三重天是金星天。
嗯，
都是一些什么多情的灵魂、智慧的灵魂、公正贤明的灵魂。国家英雄能不能上？肯定能上啊。
哦，
这
是
好地方。
是是，
对吧？
是是。
所以呢它就是一些什么月亮、水星、金星、日 木星、土星、恒星，然后还最外面是什么第九重天，是水晶天，是天使的凯旋，然后到了出去了以后就是天使的品质了。反正他就是画出了一个那种从底下一直上去，最后就一直到了这个天顶上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他一开始是说你要先从一个漏斗的形状下去，下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出去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先抑后扬的一个概念啊。
所以你这个多情的灵魂你还能上天呢，在这个金星天，但是你要是多情的时候这个对象是你的小叔子，你是不是就上不去了这个事儿？
主要是你要一边赞美圣母玛利亚，一边不能搞一些啊这个就违法乱纪的事情啊，对吧？就是这个不太对的事情。
论背调的重要性啊，就是你多情之前先看看是不是小叔子，
整天就讲一下背调，
哎，
笑死我了。
嗯，
总之呢，就是如果朋友们听了这个东西不是很懂呢，对吧？到时候就看看我们在公众号里面发的见识 PPT 啊，就懂了，
哎，
对吧？到时候给大家发点 PPT。
所以这期节目公众号就是放 PPT 是吧？
不放 PPT 放什么？
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听的那种十八层地狱差不太多啊，什么说人家坏话的人就被拔舌头什么的，
差
不太多，
差不多。我觉得我看这个东西，我看他下地狱那一段呢，就跟我小时候玩《仙剑奇侠传》是一样的，进去到处碰点蛇啊，
哎，
乱七八糟东西，然后他们俩就缩缩抖抖的躺在个旁边。就哎呦那一脸的表情，
哎，
然后经常还有一些那种著名的绘画，都是但丁和维吉尔两个人躲在后面，就是一脸那种看热闹，就是又害怕又刺激的那种表情，就一脸嗯哦
嗯，
又有点害怕缩成一团，然后前面就两个男的抱到啃啊之类的这样的情况，
哎，
虽然他其实真的是 literally 抱着啃啊，一个人在啃另外一个人的脖子，
嗯，
但是呢你不仔细看的话总觉得他们俩好像有一些奸情啊这样的情况，
嗯，
反正就是，
嗯，
哎呀有很多很这个丰富优美的插图，有兴趣的朋友们，
哦，
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下搜索。总之呢我今天这个就差不多说到这里就已经够了吧，再说真的，
嗯，
对吧，把三本书都给大家念一遍也不是个事儿，念完了以后，
哎，
我这个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对你们又能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能睡个好觉啊朋友们。、
哎，
是的。
那我们最后给大家放一首什么歌呢？
我还是说的那个歌
哦，但我没提数码宝贝，
你是现在提一下吗？
嗯，
哦哟，我
这个猫怎么回事啊，一提数码宝贝他为什么就是一屁股跳上来把我们整个屏幕都挡住了，就占领了整个歪式的屏幕。
不是他从笔记本后面夸一下跳到了踩到了键盘上，然后跳了下来。
哎呦
老天，
吓了一大跳，
真的歪式一声大喊啊，哎，还是养狗好，狗比较傻，狗不随便往你键盘上跳啊。
嗯，
干什么呀你？
对呀，啊，干什么呀你？
明天没饭吃了，电脑踩坏了怎么办？你赔哦，你赔哦，卖了你都赔不起哦。
这段千万不要剪，最后你给我们放个数码宝贝的歌，你说两句数码宝贝咋？
嗯，对，就为什么要放数码宝贝呢？因为之前我们说到，就日本人起名字懒嘛，
嗯，
就是只要有七个东西，就一定要给你套上七个东西，
哦。不是葫芦娃，葫芦娃，一个藤上
七朵
花。
你这葫芦娃为什么没套七朵？哦，不对，葫芦娃是正面人物，不能套七。
对呀，啊，可不是嘛，
套个七仙女儿也行
啊？
怎么回事
啊？七龙珠也行啊？
就是，
哦，更正一下啊，就是如果这个日本动画或者漫画或者游戏里面有反派，只要有七个就要给你套上七宗罪啊，这样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啊，这个数码宝贝里面好像也是，可能是漫画版里面就有可能什么七个小魔王，
嗯，
然后也套了那么七宗罪的名字，
嗯，
所以呢就是既然提到了数码宝贝，那我们片尾给大家放一首这个跟这系列有一定关系但是关系不是那么紧密的数码宝贝主题曲啊，这个 Butterfly，哦啊，希望大家都过上像蝴蝶般幸福的生活。
反正说白了，就我还是想给大家放个 Butterfly。
我跟你说，这全世界不可能有第二个节目跟你讲一整期但丁的神曲，以后最后给你片尾放一首数码宝贝的。这什么变态节目，怪不得我上别的节目他们都说你这个女嘉宾不行，你这个女嘉宾什么都不懂，
说什么玩意儿，
你说说我们这些女嘉宾一个个正常吗？不正常啊，听我们节目的人您也不是很正常，我话就撂这儿了。
我们不给别的女嘉宾抹黑啊，只有我们节目的女嘉宾不
只有我们节目女嘉宾是这样的啊，
对对对，
不给别人抹黑，
啊，对对对，
就是对，
嗯，
所以我们节目是实在是比较野蛮，就是能听到现在的人，
嗯，
这是麻烦您多担待了，谢谢您了。
哎对，所以说我们这期节目播完了，下个礼拜就要过年了，朋友们，
给大家多吃年糕，这个年糕十八吃俱的。
你就是不想录音还是啊？
是是，所以说我们下个礼拜又放假了。
不是个东西。
哎，等一下，
那不是个东西，
好像是放假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世界莫名其妙物语。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豆瓣关注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爱发电平台给我们打赏。所以我们很久没有发照片了，你们是发哪照片呀？哈是的呀，对吧？你不然人家怎么给你打赏呢？对吧？然后我们多发点这个原创的公众号文章吗？大家多在底下喜欢一下作者吗？对吧？
把 PPT 都发出来，
把 PPT 都发出来。
是，
除此以外呢，这个要加入农广天地粉丝群的人呢，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后台回复加群，就让这个机器猫给你拉进来。但机器猫有的时候它会跳上键盘把这玩意儿踩坏，所以你可能要等一会儿。
哦，这个垃圾猫真的是明天就扔掉、
哎、不要扔。
大概就是这样了。最后大家请在一首 Butterfly 中间啊复习一下这个神曲。这个真没法总结，我跟你说就这样吧、
哎、啊，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啊，我们到年后再见，大家拜拜。
年后再见、
啊、
再见。頼りない翼でもきっと飛べるぜ Oh yeah 無限大な夢の後のやるせない世の中じゃそうは成長を敷き外れも悪くはないかな清掃なイメージを染めたぎこちない翼でもきっと飛べるぜ Oh